哇，好抽象哦。
我真的非常好奇，台湾的生活习惯跟德国生活习惯差异应该蛮大的。
原则就是在主里面，主面前以信仰为主。
请问传道会不会吵架？
结婚四十年来有没有过离婚的念头？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感谢天上真神美好的安排，让我们一起在只见耶稣青年团契再度与大家团契。我是客户心盈，
我是关怀喜珍。
我们今天要进行的节目单元是
婚姻停看厅。
首先要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团契的大专青年代表。
哈利路亚，大家好，我是 Anita。
接着呢，我们要介绍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节目的社青代表。
哈利路亚，我是 Yuna。
非常感谢主特别的安排哦，今天我们的值班传道是飞越大半个地球，横跨大西洋跟太平洋远道而来的一位传道。
而且呢，这位传道本身的婚姻是跨越语言、文化、种族的异国婚姻哦。
所以啊，我们稍后一定要请教今天的值班传道，跨国婚姻容易吗？如果婚介帮我们介绍国外的对象啊，哪些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样评估自己适不适合被介绍国外的弟兄姐妹，是否适合跨国婚姻？那我们要正式的邀请今天的值班传道出场咯，欢迎柯恒雄传道。
哈利路亚，感谢主，很高兴有主耶稣的带领还有你们的安排，在双重的安排之下，我应该是蒙福的，也是高兴的，谢谢。
真的非常感谢神的安排。那我们要接着问传道跟婚姻有关的问题，传道会不会非常紧张？
传道看起来很紧张。
传道看起来很紧张，脸都红了。传道
脸都红了。但是我们非常的期待。
非常期待。因为真的很难有跨国婚姻，然后而且其实是文化、种族、语言可能都有相当差异性的这样的婚姻的前辈，又愿意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婚姻的
甘苦谈，
对婚姻的甘苦谈。然后，所以第一个想问传道是如何找到自己的立百家，那怎么样确定对方是神所配合的对象
啊？感谢神，因为我出国的时候年轻，所以我到了德国的时候，1979年我到了德堡。那时候我知道的在德国只有我，没有认识其他人，就我一个。所以在那个时候从小在信仰里面，就是要在主里面啊，要在主面前，也是说要在正耶稣教会的信徒里面结婚，那要保持圣洁到结婚才能够有关系。所以我去了之后根本没有找，也不想找，不是说不想找，当然想结婚啊，但是
没有人。
对，因为德国只有传道是第一个信徒，没有人可以考虑结婚。
姐妹，
那我出国之前也有人介绍，那时候也想啊，但是不行啊，到最后介绍了可能别人也愿意，我也愿意，但是要出国人家也不会嫁，我也不会去。所以对于找对我来讲的话，就是刚开始没有这个问题的存在。那后来呢，慢慢的人就多了，
就是去德国的信徒变多了。
对，那个时候就是现在的太太呢，她也有经过一段时间的认识教会的人，认识包括我之内了。后来她就到台湾，在她的朋友家，然后又去慕道，后来在台湾又得圣灵，又在当时的大同教会就受洗了，又回到德国，那就变成我们的姐妹。那姐妹就在工作，我有一天就，她应该也是这样子，就感觉哎，怎么本来不会喜欢的，也不可能喜欢的，从我文化，从我祖母给我的那个观念里面，跟外国人结婚是一个很不是很好的事情，怎么忽然就喜欢他，那就一喜欢，那时候人就讲了，喜欢就是结婚嘛，那时候就把它连起来。如果说找到的话，其实是碰到或是遇到，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
啊，对，他还是那个黑森林的姑娘呢。
什么叫黑森林的姑娘？
他是德国有一个地区叫黑森林嘛，那也是蛮乡下的，他 他是那里出生长大，然后到都市来。海德堡比较小都市嘛，有大学，他是从那边来读书的。
我在这边先帮传道补充一下，传道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然后传道娘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是黑森林的姑娘。但是呢，其实他们的相遇是在当时的类似像我们的大专团契基督教的青年学生的这样一个团体里面认识。那因为在里面应该是会有一些圣经啦、信仰的分享，那所以后来呢，当时传道娘，当然还不是传道娘，有邀请当时的柯恒雄传道去帮他们的教会上课。后来这位传道娘呢，她有来台湾学中文，然后来参加台湾的教会当中得到圣灵也受洗。所以是当传道娘变成我们教会的信徒之后，有一天传道突然觉得自己喜欢这个姐妹的概念吗？
对。
那传道是怎么确定她是神配合的人呢？
传道在之前有没有先为这件事情祷告？那祷告了多久？
这个对我来讲有点悬啊，所以我自己当传道，因为我真的就好像头脑一变就想说，哎，我就要是跟他结婚，一喜欢他我就去跟他讲啊，我说我喜欢你，他说我也一样啊，我要跟他讲哦，
好直球对决，
我什么都没有，我也没有房子，也没有什么都没有，还在读书啊。他回我一句说有你就好了。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去祷告，没有说是不是他，因为我在主内，在主面前就已经决定要跟他结婚了。但是如果以现在我来教导的话，我绝对不会这样讲，一定十八岁开始准备自己。
好，那我要跟收听或收看我们节目的青年朋友说，传道虽然刚刚小姨分享说他没有特别的为婚姻这件事情祷告，可是因为传道是个常年有在灵修，就是他每天会花非常长时间读经祷告的青年，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他整个是保守在神的灵跟神的话里头的。我们其实基本上对鼓励青年特别是刚刚传道有讲，你其实要蛮积极的在为婚姻这件事情祷告，那是要在祷告上下功夫的。
所以传道是在主内主前的这个前提下，就非常直接的去跟传道娘表白，然后传道娘也欣然接受，是这样吗？
哦，对，就是这样。因为之后我们就一起在教会工作啊，服事啊。那在工作服事的时候，你有时候会有一点小小感觉，但是不是百分之百啊，你就感觉好像有一丝丝的感觉，到了你已经满了之后再讲这样子。
什么叫已经满了？
就是说有勇气了嘛，你感觉好像爆发了嘛。
我好抽象哦。
好，那传道觉得择偶阶段的青年可以怎么样找到或碰到或遇到自己的立百家？
这个呢，也就是以信仰为主。你信仰为主，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深信我一定要在神的国度里面结婚，就是在真耶稣教会主的里面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再来呢，要在主的前面结婚，就是要能够走进教会结婚，在婚前要一定保持圣洁，这个放在你的内心之内。然后呢，你再准备自己，准备自己就是你的身体、你的头脑、你的办事能力、你的那个谋生能力啊，也要加强啊，自己要独立。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积极祷告。以我的经验的话，我说其他的一定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好，那所以老师敲黑板最重要的重点要强调一下，第一个，你要在主里跟主前的前提之下，第二个，要婚前守贞，然后第三个，满了十八岁之后要积极的做自己预备。那自己预备包括身体的、生活上的，还有你脑袋里面的一些想法，特别是在满十八岁之后，你其实要积极的为婚姻这件事情祷告跟预备。那传道可以跟我们再具体分享说脑袋要预备哪些想法吗？
你开始你要准备的话，就是你身体的还要包括你有没有办法生活能力，不管你怎么样了，你去打工，你去捡那个破烂来卖， 你要走得出去啊，这个很重要的，不是一定要房子，一定要有车子，
所以就是要有基本的谋生能力，
这个是一定要的。那然后呢，分享有时候要小心，就是婚姻不是分享，分享是你有然后再给对方，有时候是老板的或是施舍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结婚之后是一起一块肉，共同来享一块面包，共同来吃这个面包，而不是我有一个面包我剥一块给你，结婚之后两个人你一口我一口来吃的。那在准备呢，这个也很重要，这是心理的准备，你要有一个我结婚之后我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我的，
所以我们可以跟朋友分享，
对，
但是我们跟配偶不是分享，是共享，
对，
嗯，就我有的就是你的，你有的也是我的
这就是心态上面的认知，
对，
这样比较不会有计较的心理，是吗？
对，有这个心没有计较这个东西的。好，嗯，每个人在生长过程跟你的环境跟你的个性都有关系，有的人是分享性的，有的人他只是我的东西绝对被没有人碰，我的东西他已经干干净净的，别人进去了走了他一定要消毒的，这是很极端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要借着祷告能够开放自己，如果你只是还在自己的私有的环境里面，在自己的不能让人家碰，不能人家摸，不能人家，在一起，那这样子就很难结婚，结婚之后你可能可以结婚了，但是结婚之后你的另外一半其实就不一半了，不一块肉了，他只是你的那个增添物，只是陪伴物，
嗯，
但是其实传道你实际上的牧会的经验确实是有，我自己的私有物品我很不喜欢别人碰，但是他其实后来也是有调整到他其实是可以结婚而且可以婚姻很愉快的，也是有这样的例子，对不对？
对，
嗯，
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在他的信仰过程里面要长进，长进到圣经里面的标准的话，结婚是神所创造每个人最基础的，那你不想结婚，他那个是环境的或是个性的，圣经里面讲除非你是阉人，自己为天国阉，或是生来就是阉人，
嗯，
才有这种情况。
那传道你刚刚有提到一块肉，那一块肉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一块肉是什么意思吗？
哦，这个是我读圣经里面的，因为在中文的话，在创世纪那个人的开始就是神造亚当，然后呢从肋骨造女人，那在这个创造的时候神就把亚当带到夏娃的面前，那个人类的第一句话，人类讲的第一句话就是那个爱情的歌嘛，我们都知道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虽然没有很押韵，但是
肉嘛
这是对仗的，在希伯来的。那完了之后就圣经来解释为什么会他是这样子呢，因为他是从男人的身上取出来的，那中文的翻译是说因此呢两人要离开父母并且妻子联合挂钩连在一起，这是一步一步的离开，离不开父母不能结婚，不然也会问题啦，再来联合就挂钩，好像那个挂在太太那边，最后第三步两人成为一肉，这是一个过程，哦，中文把它翻成
体，
但是如果英文那个
one
fl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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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肉啊，
嗯，
如果动物的话就是你去买那个猪肉就是一个 meat 啦，一块
一块肉了。
传道可不可以跟我们再详细说明一下一体跟一肉差别在哪里，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字面上的差别，那具体说起来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别？
我们用那个教会的这个制度来讲，或是在属灵里面来讲的话，可能我们受洗之后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一体，一体比如说喜珍你跟我是一体，为什么？因为你在做广播我在当传道，每个人是每个人，所以一体是很多器官很多肢体合起来，
一个身体，
我可能十年不见你或是一生都没有见到你，我们在主里还是什么一体，因为我们 可能在非洲一个通灵他是跟我们一体的啊，你不可能说不一体啊，为什么他也是在建立主的身体，所以我们是各做肢体、
教会就是神的身体，
对，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是一体，在一个基督身体。那一肉呢，就是在这个一体里面你们两个人是什么结在一起，这个一体包括从性生活开始，一直到文化精神的交流，一直到你那个属灵的一起祷告，一直到那个对教义的诠释，这是整体的。
那刚刚传道有说嘛，夫妻两个是一肉，那他们的层次就包含啊生活啊，最后到一个教义的诠释嘛。那我就很想要请问传道，在传道跟传道娘的相处之中，有没有体验到夫妻之爱跟那个神基督与教会之爱的关联性？
感谢主啦，因为我自从有了这个一肉的那个思考婚姻之后，那对我来讲的话，不只是志同意合的或是那个心心相印的，还会进入到跟肉体有关系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两个就开始来、互相探讨怎么样在夫妻的性生活的关系上面怎么来进行，让两方面都很满足，那也很高兴。然后呢、当然如果一方面不行，另外一面就要体谅、那起先神创造万物之后，第一个就是在人间配婚姻，这个婚姻从神设下这个婚姻让我们来活来享受，直到世界末了，那个启示录第十九章最后是什么，也是一场婚姻，末后羔羊的婚姻。好了，主耶稣来了，主耶稣当然他不用结婚，也不能结婚，也超越结婚，他是他设立的、所以耶稣来了，他第一个神迹，在约翰福音来讲的话，道成肉身的神第一次的神迹是在
迦拿
水变酒，
对，他来解救了那一场在当时以文化来讲是破裂的婚姻、但那个若以当时的文化来讲，爸爸可以把女儿带回家，因为理由是什么，这个娶新娘的这个家没有准备好、对当时来讲是很大的侮辱啊、
所以很严重哦，这样听起来
原本以为都只是宾客还没有喝饱，
对啊，想说宾客太会喝了，
很严重，
传到全市之后才发现原来酒水在那场婚宴当中相当的重要,
重要、
所以这样子的话，其实整个圣经有很多的体系，这个是什么，婚姻体系，家庭的体系。所以我们最后呢，神从创造亚当，亚当是神的儿子，到最后教会是神的家，神整合了他的家，家的最基本的就是夫妻，夫妻在结婚之后最基本的就是性，一直到教义，所以这是整体的一个观念。
那我们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可能会跟异国婚姻有点关系哦，传道有点挑战。我们先请 Anita 来点人性的题目好了。 Anita 对传道跟传道娘他们这样子台湾跟德国的结合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真的非常好奇，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台湾的生活习惯跟欧洲德国生活习惯差异应该蛮大的、那请问传道跟传道娘在结婚前结婚后有没有因为彼此的文化啊、观念啊、生活习惯的不同产生一些需要磨合的情况？
哦，这个问题呢，那个对文化来讲的话，其实我是非常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我上小学之前我还不会讲我们所讲的国语啊或是什么普通话，但我去了德国也知道那个文化开始就是饮食习惯啊什么都冲击很大嘛、但是呢我这个人 是这样子，你到了就不管怎么样，第一口很难吃也吃下去嘛，吃久就习惯了，
既来之则安之，都是可以适应的。
我还记得第一次很多留学生，有的到现在哦，四十几年之后他们那个起司都不敢吃，我在出国之前我没有、那个
没有吃过起司、
没有，第一次吃好像那个臭鞋子的味道、真的哦，很臭啊，但是呢不吃不行啊，我吃吃吃吃到最后就现在喜欢啦、那文化呢， 讲话很直，就自己也直起来了。
嗯，
所以结婚之前没想。那在结婚的时候，我是因为在教会里面，原则就是，在主里面，在主面前。那你问我说为什么喜欢，我不是喜欢他的文化，也不是喜欢他长怎么样啊，不知道就是喜欢了啊。他我那时候已经光头了，你问他你怎么喜欢一个光头的，后来有人问了，他说我爸爸是光头啊。这个是答案吗？
OK， 这是答案吗？
所以我结婚的时候没有想到文化的问题，就结婚了。
嗯，
好，可以请传道分享一两个有趣的例子吗？
哦，那个文化问题的话，因为一结婚就发现文化是没有解决的问题啊，也没想过的。
嗯，
那开始有问题，那怎么办呢？很多都有问题啦。
譬如说，
哦。有一些是不好意思讲的，
讲好意思讲的，
讲好意思讲
的，好意思讲的。
我们家在台湾是每天都乡下是每天都洗衣服的嘛，妈妈洗衣服啊，早上洗衣服啊，晒啊，晚上就要收嘛，哈。
嗯，
德国人不是，他们是一个礼拜洗一次，然后洗完之后那个内裤还要烫的。
嗯，
哦，还要烫内裤，
每一件都要烫，
连内裤都烫了你。你没有跟德国人结婚，你不知道说德国人是烫内裤的。
真的，就不结婚不会知道
内裤要怎么烫。
你就是去德国住一百年，你也不知道嘛。
嗯，
啊，我到他家才知道，哎呦，他家是什么？也是烫内裤的。好了，那个衣服换起来不马上洗，你有没有感觉奇怪啊？
嗯哼，
刚开始，就不讲了嘛，就看他怎么样。那在台湾是每天洗澡的。
嗯，
晚上洗澡，他们呢是
早上洗澡，对，
并且呢到冬天一个礼拜如果能够洗两三次就已经很伟大了。
嗯，
我说台湾小孩不洗澡怎么活得下去？但是呢不行啊，到最后我现在也是一样，冬天一个礼拜洗一两次。为什么？洗到最后我才知道，你天天洗澡那个皮肤就会
干裂，会干裂痒，
比较干燥，
对，真的不一样。像大陆型气候尤其是秋冬真的非常的干冷，那所以就是说，台湾没办法，因为台湾是湿热，你每天就会流很多汗，那你不可能忍受不洗澡。所以气候环境文化造成习惯的差异，一开始可能会有一些不习惯的地方。好，那这个刚传到分享其实蛮有趣的。
嗯，
好了，那接下来就生小孩嘛。
嗯，
小孩生下来了，在台湾的话父母啊都会去看嘛，哦，但是他们那边是怎么样，自己生小孩自己带，他爸爸妈妈来很高兴啊，但是呢他来玩一玩就走了。
嗯，
他也不会说，我替你带一天，或是你很忙的半死，替你带几个小时，那我太太自己一定要安排，他们就是这样子。
嗯，这样听起来好像很符合前面我们说到圣经里面说要脱离父母这件事情，
离开父母，
不是脱离，
离开，对不起，
就是
离开，
独立
。
那另外呢？譬如说那小孩子就经过了好久了，二十几年，我生了四个嘛，哈，什么，文化的差异都经过了，然后到了老大要结婚，老大说我要结婚了，他用赖啊跟我们还视讯，好，那我太太很高兴啊，跟谁啊，那个姐妹就也是姐妹了，已经在主里主前说是我，好，那我马上想要给他们准备一个新娘房嘛，但是，我太太跟小孩他们怎么一国的，我太太说，那你那个房间要给妹妹睡，因为那个是大房间嘛，那我地下室有一个位置让你放东西，我想到难道他就走了吗？我都没有讲话，直到今天，那儿子就去整理那些东西，打包，先放在地下室，那结婚之后他们第一天他说爸爸妈妈再见，他要回家了。我都没有讲话，这不是你家吗？不是，从这个时候他们有自己的家，那搬出去就像我以前一样， 怎么活是他的事，告诉他你要帮忙就帮你，没有的话他们自己租，他的新娘房是租来的学生宿舍，他还没毕业住到
他大学还没毕业
毕业了，但是他是研究所
哦，研究所
就结婚了，小儿子大四也结婚
了。嗯，听起来就是传到这个文化上的差异，好像到孩子大了结婚了之后还在继续感受这个文化的差异，
延续到下一代，
很有趣。
我第一次是这样子啊，但是呢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你如果站在属灵的国度上来讲的话，这是小事啊。所以慢慢的我称我的孩子们都称兄弟，为什么？到天国去我们是兄弟啊。但是有时候我会当他爸爸，当他小时候很不乖的时候要修理的时候，哪里有兄弟修理兄弟的爸爸的棍子，我没有，不是用棍子，我都是用手打屁股的。
哇，那这样台湾人修理孩子的方式德国的妈妈可以接受吗？
我太太从来没有打过小孩一次，但是他用骂的，所以我的小孩哦，有一次我们在开玩笑，我说我们家每个人讲一个，就是叫小孩说，你认为家里面谁哪一样最厉害？那个老三比较敢讲，说爸爸拿，妈妈骂，我哭。
好可爱，
哇，有趣。
那我想要请问传道，会不会吵架？
就是吵架怎么处理？然后是用德文吵架，是用中文吵架，是用英文吵架之类的？
用台语，用台语，
讲不通的时候就用台语骂对方，这样会不会？
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太太那个时候中文还不太会讲，当我们在交往啊，就我们遇到的时候都是用德文嘛。那开始结婚蜜月之后啊，什么就刚开始一年应该不会吵架，慢慢的做事方式啊，有时候客气啊，那后来才发现，我太太也会激怒，所谓激怒叫激起来的，慢慢，但是一点一点到有一个程度也会爆炸嘛，那他爆炸之后，但我不知道，我有时候想说。莫名其妙，
生气什么这样？
气什么？女孩子当然有时候都不讲话嘛。有时候她希望你跟她说你好好。有一次呢，回家她说有没有不一样？我说什么不一样啊？你还一样啊？她说看那边，没有什么感觉。她说你不在我洗那个窗帘啊，很大的、啊，好不容易洗了又烫了，你没有看到？
你没有发现？我跟我老公也会这样
哎。类似的，他已经爆发出来了嘛？但会吵了。我说你怎么不先告诉我？你怎么不看？吵！当然这个是小吵，有时候大吵，吵到最后怎么样？会冷战。这怎么办呢？后来呢？每次如果真的大吵，我们一定会吵到底，
吵到底，
吵到就吵到不能再吵了。在吵的时候，当然不是打架了，用讲的嘛，就你讲我讲。
说的吵到底是指就是要沟通清楚的概念，
对，
讲出来，
也不能说沟通，因为你在吵架怎么沟通啊？就是一直讲一直讲了，沟通就是
心平气和的，
很文明的沟通，那是不是？吵到底就是你讲嘛，
讲不开心的地方，
你不开心，你那讲到最后一定有个底啦，就是这样子啦。有时候你说你怎么不看我，你说我那时候很累啊，或是怎么样啊。
好，那我帮传道补充一下，除了传道刚才分享的，如果夫妻吵架要吵到底，其实是指说你要把心中的这些所有的想法清楚的表达出来之外，那还有两个原则，一个是不要含怒到日落，然后不要因为吵架生气就分房睡。
这个不会，就是吵到还没到底也是在床上继续吵，
继续
沟通，用沟通是好听的话，其实也是在吵、
但是绝对不要分
不要
分房睡。对，
那我这个是另外一个，我太太绝对不会让我的床给小孩睡，就我不在啊，他那个被子放好，真的、小孩子绝对不能睡我那个，我女儿也不可以去啊，这是你爸爸的床，这是我的床。那小孩子很小，他有时候如果很小很小 baby 跟我们一起睡中间嘛，这个没有办法，不然他会掉下去啊，他要喂奶啊，只要分出去 就不可能在我的或是他的床上过夜。到晚上有小孩子，妈妈我跟你睡，拜托，这是你爸爸的床，我们中间也没有位置让你来躲一个晚上，赶出去。
好，那倒数第二个问题，请问传道，就是如果我们在听我们节目的青年朋友当中啊，有被婚介要介绍国外的对象的话，那柯传道是否可以用你的人生经历跟我们分享异国婚姻最困难的三件事，或者是主内青年如果要考虑异国的婚姻的话，最重要的三件事什么？
好，所谓异国婚姻，从那个我的概念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跟外邦人结婚，这是异国婚姻，因为没有受过洗的人，他们是在魔鬼的权势之下的，我们是受过洗在爱子国度，这两个国度人结婚，这是异国婚姻哦，这是最基础的。那另外就是文化、语言、生活习惯不一样的婚姻，那这个如果把这个放在焦点来看的话，其实这是无解。为什么？你人的生活习惯各样的是不会变的，小时候你敢吃臭豆腐，到老也会吃臭豆腐，所以如果要突破这个，一定要在主内的，要以属灵的国度为主。异国婚姻的这个不同的，这是在生活的，用属灵的神的道理，神的那个灵，你就可以驾驭，可以融合，可以成为一块肉。
感谢主。所以其实我们在灵里是一体的，它比你的身体啊，是在哪个国家、哪个语言、哪个文化、哪个气候、哪个地理位置养成还要更重要。只要我们是在灵里，是在属神的国度，我们就是可以在灵里面，在主里面成为一体。所以呢，这些文化、语言、国籍的这些问题，其实真的都是小问题，属灵的异国才是大问题。
对，没错。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呢，请问传道，结婚四十年来有没有过离婚的念头，或者是传道娘有没有吵架生气的时候跟你说离婚？
对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想过，因为我已经在主里，在主面前，在主里，在主面前结婚，你绝对不可以有这样想法。因为接下来呢，你已经说我爱你要爱到死了嘛，我们是一块肉啊，那个离婚从来没想过，气到也不会想，就是只是不想看你而已，不会说要离，因为你这个是违反阿爸的那个旨意啊。如果你抬头一看，你不敢啊，我这个不敢。那至于他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但是他从来也没有跟我讲这个，所以没有想过，也不敢啊，说老实。那至于我呢，我看上他又喜欢了，至少他也说有我就好，我们就一块肉了。那是这样子的话，到今年八月，人家在问这个问题了。我说，如果再给我有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也会选我现在的这个太太。
好浪漫哦，
感谢主。
对啊，
对，真的很高兴看到在主里能够有维持四十年的婚姻，而且相信传道跟传道娘还会继续幸福下去。
那我们今天婚姻挺看天的单元即将接近尾声了哦。
如果您听了这集的节目内容有感动，想要分享给某一个您觉得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的话，不妨现在就分享给他。
我们后续还会制作更多教会青年想听、想问、想知道的婚姻问题、真理的问题，以及信仰生活与教会服事上的各种难题。如果您想收到节目更新的通知，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有希望我们后续节目制作讨论的主题，也非常欢迎利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给我们，每一则留言我们都非常重视。
快乐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那我们下一集的指尖耶稣青年团契，大家再见咯。
大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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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平安。